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斥资缓解住房压力，让更多澳大利亚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最突出的四种方式是首置业补助、共有产权计划、首置业印花税减免、租金补助。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团队对这四项计划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比较。哪种方式最有效呢？我采访了参与该研究的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祥龙博士。刘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刘博士，我看到您的研究比较了政府四项缓解住房可负担性的计划哈，分析了他们的有效性。首先我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四项计划和它目的嘛。
首次置业补助金、首置业者印花税减免和共有产权计划，那么他们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减少购房者获取房产的成本，包括建筑成本、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那么这三项政策是由各州的州政府从需求侧来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那么他们在各州的实施细则可以参阅具体的州政府网站，我这里来主要是做一下比较简略的介绍。那么第一项，首次置业补助金，那它是一项针对首次购买新建房产的置业者提供的补助金，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新房的购置和建筑成本，鼓励首次购房，那么以此来提高首次购房者的住房可负担性。以维州举例，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以拿到有10,000块钱的补助金。第二项政策，首次置业者印花税减免，是通过减免首次购房者在购置房产时所需缴纳的印花税，来减少购房的交易成本，增加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的能力。第三项政策是共有产权计划，也就是通过政府与购房者共同出资购买房产，新房或二手房都可以，那么降低购房者的首付需求和贷款金额，进而提高购房者的购房能力。当然，政府也相应拥有房产的部分产权，旨在通过降低购房门槛，帮助买家以较低的首付来购买房产。以维州举例啊，这个 Victoria Home Buyer Fund 啊，维州的这项政策允许购房者以最低5%的首付金额来与政府共同出资购买房产，那么政府呢是可以出资高达购房价格的25%。
对符合条件的首次置业者补助力度挺大的哈。
对，能有效降低购房者的融资成本。最后一项政策与前三项不太一样，最后一项政策是租金补助。哪里不一样呢？有两点不同，一个是政策的对象它是租客而不是购房者，其二呢是其资金来源是来自于联邦政府通过 Centrelink 来进行的一项社会保障支付啊，算是社会福利支出。那么其他三项政策是由州政府主导的政策。租金补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补贴符合条件的租房者来减低他们的经济负担，改善他们在房屋租赁市场的住房可负担性。
您的研究是如何衡量各项计划的效果的？这四项计划中您的研究发现哪一项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呢？
首先呢，我们是通过我们政策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澳洲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啊，也就叫 CGE 模型，在政策界是被广泛应用的。那么我们通过这项模型来评估各项住房政策对经济的宏观及微观效果，包括对住房市场、家庭收入以及看更广泛的经济效率的影响。具体而言呢，我们是关注三项关键指标来衡量各项政策的效果。第一个是住房的可负担性，我们通过房产价格与收入比以及房产租金与收入比来分别衡量住房对购房者和租客的可负担性。第二项指标我们看的是居住所有率，也就是拥有住房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比例。这项指标呢是关注某一种政策是否能使更多的家庭购买或拥有住房，这也叫房产的可达性。第三项指标是经济效率，可以简单理解为当政府干预市场的时候会引起市场资源配置的一个扭曲啊，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资源的损耗。那么经济效率可以衡量一项政策是否能让政府更加高效的 使用纳税人上交的税收收入，而尽可能最小化经济资源的浪费。这项指标呢，经济效率对于政府如何分配使用财政收入而言是非常的关键。那么通过以上三项指标，我们能够综合评估这四项房产政策在改善住房的可负担性、增加住房的所有率以及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效果及其权衡。如何说哪一项的效果最好？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这四项住房政策啊，首次置业补助金、首置业者印花税减免、共有产权计划以及租金补助，他们各有各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同时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居住所有率和经济效率，那么其实他们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如果说这个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特别是对于首次购房者，那么首次置业补助金是效果最好的，因为它直接减少新房的建筑成本，来提高新房的可负担性。但是呢，这项政策的经济效率比较低，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政策而言会造成更多资源的浪费啊，实施的经济成本也会比较昂贵。那么如果目标是使更多家庭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那么共有产权计划是更加有效的选择，因为它能通过让政府和购房者共同拥有房产来降低购房者的初始支付障碍，能以更少的首付来获取房产。但是呢，这项政策的经济效率啊也很低，它的成本也是比较昂贵的。那如果目标是来提高经济效率，特别呢是减少这种税收政策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那么印花税减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印花税本身它的效率是非常的差的，一定程度上它是阻碍交易的。那么减免印花税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市场活力，也能帮助有效的提高居住所有率。但是呢，减免印花税会一定程度上引起这个房价上涨，导致这个住房的可负担性反而是下降的。那么相较而言，租金补助能够有效改善租房者的可负担性，它的经济效率是不错的，因为它能通过为租户提供财政补贴来直接减轻这个租金负担。但是呢，通过给租房者提供这些财政补助，相反的效果是会一定程度上降低购房的可负担性和居住所有率。因此呢，哪一项政策的效果最好，不取决于具体的政策目标。这强调了政府在选择和设计住房政策时需要明确的政策目标和预期效果。此外呢，具体政策的设计和就是实施的细节会影响其最终效果。
所谓的这个经济效率，是不是说比方说我从纳税人手上征收一块钱税来，把这一块钱花出去，花这个钱的成本呢？
没错，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如何更高更好的把政府的财政资源花在刀刃上，而不造成一个经济资源的浪费，不过多的造成市场的扭曲，那么这就是经济效率的一个体现。
您刚才提到哈，这四项计划还有三项计划是由州政府，也就是州财政负责的，其中这租金补助呢是联邦政府负责的。如果是从比方说更高的经济效率，或者是缓解住房可负担性的更有效的方法来去看的话，您的研究有给出哪些建议吗？
澳洲的这个政策有些是出自于州政府，那么它是由州政府来进行出资，比如说前三项这个我们提到的更关注购房者的这个政策，从联邦政府通过 Centrelink 来帮助某些租房者来提高他们的这个住房的可负担性。这个关键点就是这个实施政策的主体啊非常关键。那么对于州政府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是需要更加谨慎的混用多项房产政策，因为每项政策对这几项指标都有或高或低的影响，因此不加权衡的混用政策可能会降低甚至抵消具体政策目标的效果。只有明确定义所需求的结果，那当下政策的目的才能够更加指导灵活有效的政策组合。举个例子而言，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对州政府而言，一种政策组合可以是将首次置业补助金和印花税减免以大概2:1的财政投入比例组合使用。那么这样的组合策略可以在几乎不影响购房市场和经济效率的前提下 提高租户的可负担性。但是呢，由州政府来这么做的话，干预租房市场，它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相比而言，如果是联邦政府直接出资、直接拨款来进行租金补助，可以不到十分之一的财政成本，实现相同的租房可负担性改善。所以这也就体现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这个协作其实是尤为关键的。
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翔龙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Jason。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